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我们从第一节看起。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我们从第一节看起。我们很感恩进入了受难周，让我们多跟主同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也以他的意念为意念。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好，这是圣经里面约翰福音常讲的，耶稣知道，耶稣知道自己是谁，耶稣知道父是谁，耶稣知道世人的心，耶稣什么都知道，他知道了，他也会做正确的，因为知道而做的事情。他知道自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他要回到父那边去了。各位，你有出差的经验吧？你有旅行的经验，你有去某个地方完成某个工作的经验，你有外出的经验。当你外出的时候，你是不是很兴奋、很高兴，或者很普通的感觉？当你外出，或者是郊游，或者是公事快要做完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如果你到一个很好的地方去，可能你会依依不舍。不过除非你自己的家里的环境让你太不喜欢了，否则我们再好的外出的环境，最后都会有一点归心似箭。我跟康师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那个进修告一段落的时候，课都修完的时候，我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开了自己的小小的Toyota， 那么到美国各地玩了一圈，都很愉快，每一站都很愉快，非常享受，湖光山色很漂亮，然后我们在那里，不管在大自然或博物馆里面都很喜乐。不过到最后要回去的时候，也的确是归心似箭，因为感谢主，我们的家虽然只有两个人的时候很温暖，我们喜欢回到自己的家里。我不知道，有的人怕回家，有的人怕上班，很多人既怕回家也怕上班。他实在不能不去上班了，因为想到家里还有老婆老公在，就去了。他实在不想回家，但是想到公司里的嘴脸，他受不了就回去。我们常常是都不喜欢去哪里，不得不去选一个比较没有那么糟的地方。耶稣在父那里，在天家，想也知道是非常喜乐的，是非常快乐，非常被尊重，非常被爱，也能够发挥他一切的本事的神。耶稣在天家一定很喜乐，这个没有问题。耶稣离开天家来到世界做拯救的工作，应该是很不舒服的，因为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到自己的地方，自己人倒不接待他。从他的道成肉身到玛利亚的腹中开始，他就受苦。在玛利亚腹中的十个月，玛利亚到底是一个童女，没有怀孕的经验，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照顾好在这个胎儿，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进补，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很注意到胎儿的各样的情形，我不晓得。最起码当玛利亚从加利利到拿撒勒到耶路撒冷到伯利恒去报名上册的时候，应该是非常辛苦的。我想以前的人可能身体比较健壮一点，否则各位姐妹，你想想看，你怀孕十个月的时候，九个半月的时候，叫你去骑驴子骑一圈，骑三天三夜，你一定会流产的。耶稣会很不舒服，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来到世上，虽然玛利亚是很顺服，但是在女人的子宫里面，然后在马槽里面，然后逃到埃及，然后整个30岁以前在约瑟这个木匠家里面，起码也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做的事。他在世上的日子应该是不舒服的。他招了12个门徒， 有一个卖他，其他都不懂他的心思意念。他跟人讲到行神迹奇事，能够懂的人也不太多。他也遗憾地叫过，唉，这不幸又悖谬的时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忍受多久呢？我希望你们在信友堂不会觉得要忍受多久，你们的牧师也不会觉得他要忍受多久。我希望我们都享受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灵交，主耶稣有快乐的时候，有感恩的时候，但是我想总的来讲，从他在玛利亚的腹中一直到他升天，在地上所遭遇的并不很如意，并不很愉快，但是我们感谢主，他有爱，他带着爱来到这个世界，他带着爱离开这个世界，他也继续在父的右边用爱来爱我们。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离世归父是很好的事，一方面回到他最喜欢的地方，回到对他绝对只有恭敬善待的地方，另外一方面他完成了他的工作，都很好。他应该很喜欢回去，归心似箭，因为那是一个好地方。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约翰福音十三章我们看到的，耶稣要离开了一个对自己并不欢迎的地方，33年回到父那边去，他并不是归心似箭。我觉得耶稣所显出来的感情是依依不舍，他不想离开他的这些儿女，不想离开他这些门徒，他爱他们到底。什么叫爱他们到底？一个可以说是爱他们到他死，爱到死，爱到上十字架；一个也可以说是爱到门徒死，这一生门徒都看顾。当然耶稣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包括你我，里面有一个含义，就是神永远而且在每件事上都爱你。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心，他爱我们，不是我们一般想到的他爱我们到底，就是 pamper， 就是宠爱我们到底。他爱我们到底就是爱我们到底，包括把各样的美好的东西给我们。这里各位你也想一想，不管我们夫妻之间、亲子之间、朋友之间，你爱一个人非常强烈的爱他是怎么样来表现的。耶稣爱世间属自己人，就爱他们到底。那他要做什么呢？下面耶稣所做的事，当然我们知道，就是他替门徒洗脚，这个是耶稣已经计划好的，在晚饭之前他就计划好的吗？从一个角度来讲应该有所计划，因为那个水都预备好了，毛巾也预备好了，看起来应该有所预备。但是约翰写的方式又让人觉得这是一个即兴演奏，像爵士乐一样，像耶稣讲的很多道和比喻一样，都是临时的一个反应。当他看到有人吃饭的时候争位置大小的时候，他就想到一个比喻。当他跟妓女税吏一起吃饭被法利赛人笑的时候，他就想到三个比喻，包括浪子的比喻。耶稣很会讲笑话，耶稣很会讲故事，耶稣很会讲道理，耶稣可以即兴有个反应。他今天在这里，如果他来讲道，可能他也会想到说，有一个教会他的冷气太冷了，但是他很温暖，因为他有爱。我不知道耶稣会怎么讲。那么一方面他有计划，一方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即兴的反应。他想到他要走了，他想到他要离开他们了，好像约翰的写法是他就强烈的要做一些事情。有的时候尤其西方人分开的时候强烈做的一件事可能是拥抱，有的是抓住你的手，如果 你很爱他的话，耶稣爱我们，爱我们到底，爱我们到永远，在每件事上爱我们。啊，那他应该就要做一些事情了。约翰吊了一下我们的胃口。第二节他又说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爱他们到底。他要做什么事呢？先不讲，先讲一件很可怕的事，这也是非常遗憾的。圣经里面常常把这两个尖锐的对立放在一起，耶稣用无比的爱来爱我们，魔鬼用无比的仇恨丑恶放在加略人犹大的心里，我们几乎不能承受这种强烈的对比。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然后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不知道犹大要卖他？各位，这里我们会提，马上要碰到一个问题，我每次都会提醒一下。耶稣绝对是独一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什么都知道，是万能的，是全能的，不会死的，是没有不知道的，这是真实的，我们一定要肯定。但是我们同样要肯定一件事，就是耶稣是一个人，除了没有罪以外，希伯来书整个圣经告诉我们，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凡事在每件事上。所以耶稣有成长，耶稣并不是什么神童仙童，耶稣十二岁的时候有不懂得问问题问，耶稣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子也不知道，也是真实的。耶稣走路困乏，那是真的，不是装出来的。耶稣口渴了，耶稣饿了，耶稣有感情，有肉体的一切反应跟你我完全一样。神不会死，但是耶稣死了，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他死了，他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圣经学者也不知道，神学家也不知道，这个神人二性如何结合在耶稣这个人的身上，我们不知道。教会历史是说这两性是不能混也不能分开的，有四个不，我只讲这两个不。我就提醒各位，从一个角度来讲，耶稣除了没有罪以外，跟你我都一模一样，有所不知，有所不能，有所不为，除了没有罪，他跟你我一样。现在他知道这件事，他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前面耶稣知道自己要死了，离世见父的时候到了，后面第三节他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其实如果我们照神学来讲，是父将要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可是他用的是已经，就是从耶稣永恒的神性来讲，他知道神会这样做，他这个神性让他的人性也知道有这样的事，他也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求圣灵帮助我们每个人，我们很多事不知道，我们是人，但是愿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对刚才耶稣的这些描述都可以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愿圣灵帮助你，让你知道神爱你就爱你到底，愿你知道你有一天会离世归到父那里去，你不是人死如灯灭，我们是回到天家去。你也知道，就某个意义来讲，神把万有都交在我们手里，神造人就是要把万有交在我们手里，叫我们管理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本来我们人，将来我们得救的人，在新天新地要做一切的事，我们不配，我们很糟糕，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因着耶稣的工作，父将万有交在我们手里。我也希望我们都知道， 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是从神出来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我们是神，而是说我们是神所造、神所爱、神所拣选的。我们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也讲一下我们现在的状况吧。我们来自神，我们归向神，我们现在在世上，我们也属于他，我们在做他要我们在世上做的工作。耶稣吃饭的时候，可能更早一点的时候，他就开始有很强烈的感情上的震撼。受难周从耶稣进耶路撒冷开始，这样算起，当然其实耶稣一生都是伟大的，但是从进耶路撒冷开始，那个情绪就越来越激昂。先是耶路撒冷的人欢迎他，喊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么另外他洁净了圣殿，他咒诅了一棵无花果树的死亡，他接受了香膏的抹，香膏的浇抹，他领受到上帝的爱，他领受到上帝借着玛利亚给他的爱，他领受到对不起我用这个字，他领受到世界对他拒绝的仇恨，所以他咒诅了一棵无花果树。这里我们不去多讲，这是耶稣所有神迹里唯一一个负面的，神迹都是医病赶鬼正面的，让人吃饱，有一个神迹是负面的，让无花果树死亡。他在差不多是最后一个晚上，不是差不多，就是最后一个晚上，他要分开了，他要回到神那里去了。他先有计划吗？约翰的写法似乎没有计划，他就有一种很激动的表现，他知道他要回到父那里去了。我刚刚一开始就讲到，当你要离开一个很不好的地方，要回到一个很好的地方，你归心似箭，快点离开这鬼地方，快点离开这可怕的地方。我曾经去过东南亚的一个国家，不要讲了，因为实在不好听。我后来离开的时候，离开上飞机的时候，哇，真是吐了一口气，因为就在机场，警员就向我要贿赂，就那个国家是以贪污著名的。你回到台湾觉得好高兴，离开这个鬼地方了。他来自神，归向神，现在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了。似乎照约翰福音的写法，他没有办法忍耐自己要做的底下这件事，似乎是即兴的。对，正在吃饭，耶稣把筷子，不是筷子，刀叉，也不是刀叉，不知道用的工具是什么，他把食物放在一边了，他站起来了，他离席站起来，然后脱了衣服。约翰写得很仔细，要我们去 follow 他的那个动作。各位，我现在正在这里讲到，如果我离开麦克风然后开始脱衣服，那个长老们一定会来给我加一个毯子。所有的人都呆住了，因为太奇怪的动作了。他脱了衣服，拿一条毛巾束腰。各位，从他把食物放在一边站起来脱衣服，可能一两分钟吧。原来他把食物放在一边的时候，门徒可能没有注意，他站起来的时候门徒注意到了。可能要问，正要问老师你要干什么的时候，耶稣脱衣服了，他们又不敢问了，呆住了。然后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这个时间有多少？ 西门彼得是第几个被洗的，每洗一个脚要花多少时间，耶稣洗得多仔细，对不起，脚趾头缝是不是也洗也搓。如果各位，我现在在说，我离开麦克风，我脱了衣服开始洗你的脚，我想不可能的，你不会让我洗的，你会拒绝的，可能长老们再一次会制止我。那个时候我们这里有上百个人，那里只有总共连耶稣就13个人，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伺候的人，大家显然不知道要做什么，呆住了。人来洗我们脚，我们不必想那些什么风俗习惯，单单就我们看这字眼就知道，这个不是耶稣应该坐在门徒身上的，这不恰当。洗脚，洗脚，如果在中国大陆，洗脚的妇人还是一个色情的行业啊。那么耶稣洗门徒的脚，然后用手巾擦干，我不知道他第一个洗的是谁，我不知道第一个人反应就是瞠目结舌嘛，没，也不知道怎么办，都不知道怎么办，第一个洗了，第二个洗了，挨到西门彼得，终于可能在10分钟的安静当中，除了水的声音以外，终于可能在10分钟或15分钟或20分钟，看每一个脚要洗多久，擦多久，有声音了。那个最大胆的，像子路一样的彼得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在希腊文里面，这些话更强烈、更简短一点：“主，你洗我的脚，你洗我的脚。”怎么可以这样？你是不是有问题了？做这种动作在我身上。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有道理的啦，你会知道。我们等一下就会了解耶稣为什么要洗他们脚。耶稣是在这里暗示门徒要注重卫生，他们脚实在太臭了，使他吃不下饭吗？耶稣是在为什么？你现在不明白，以后一定会明白。彼得是在讲得很好，很直接，很清楚。西门彼得说：“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你永远不可以做这种事，这失去了伦常，失去了礼节。我们怎么可以让你洗我们的脚？你永远不可以洗我的脚，我不可以让你做这个事。这个。”我们应该都知道，对你来讲太卑贱了，太卑贱了。我们要讲，在约翰福音里面没有记载最后晚餐里面最重要的事，就是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没有写，约翰福音没有讲这个。约翰福音在最后晚餐里面写的是洗脚。最后晚餐，犹大有没有参加？学者有不同的看法。那个达文西的最后晚餐的话是有画犹大的，但有人说犹大没有参加，他出去买东西了。不管犹大有没有参加，犹大的脚是被洗了，是被耶稣洗了。这也是很让我们很遗憾的事。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起码这个爱的形式也临到犹大的身上了，但是却没有洗干净犹大。当然不会是主的爱不够，是神的计划我们觉得奥秘。好，我们回到彼得，你永远不可以洗我的脚。耶稣说：好，如果我不洗你，你就跟我无份了，我不洗你，你就不是我的学生。哎呦，这话讲的也很重啊。 说如果我等一下下来帮你洗脚，你说康熙怎么回事？我说如果我不洗你，我就跟你无关了。你说无关就无关，还是不能洗。可是这些门徒他们是撇弃一切跟随主的，他们有很多困惑不懂的，但是他们是被拣选的，教会是建立在他们身上的。耶稣说了一句很重的话，我要是不洗你，你就跟我无关了。各位，我们必须看到，不仅是约翰福音，整个圣经常常在字面之下有很深的属灵的味道。如果你只照字面来了解这句话，我们很头痛了。如果没有被耶稣洗过脚，就跟耶稣没关系，那么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所有的人都跟耶稣没关系了，我们跟耶稣也没关系，因为他没洗过我们的脚。这里不可能是讲形式上的洗脚，如果我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了，是指着如果任何一个人没有接受上帝的爱，上帝借着基督的爱，上帝借着基督道成肉身的爱，上帝借着基督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流血洁净我们的罪，如果我们没有接受这个爱，我们就跟主无关了。你可以是神学院的教授，你可以是教会的牧师，你可以是聚会四十年的老会友，你可以很熟悉圣经，你可以很会讲圣经，你可以受过洗，但是你没有被他的宝血洗净，你没有接受他，你没有承认你是一个需要被洁净的人，你跟他无关了。这很重要，虽然彼得可能并不懂这个意思，耶稣说如果我不洗你，你就跟我无关了。彼得实在太可爱了，如果洗脚就跟耶稣有关系，那多洗一点嘛，那多洗一点。西门彼得说，哎，这真是勇敢的人，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再说一句不当的比喻，我下来要帮你洗脚，然后说如果跟不洗就跟我无关了，你说也要洗头哦，也要洗身体哦。彼得实在很可爱，愿我们对主都有这种要求，我们对主是渴慕的。如果圣经上说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以前有许多的人，许多的先知想要看你们所看到的，却没有机会。各位，我们是不是要说我们是可惜的人？我们耳朵没有福，我们眼睛没有福，我们眼睛没有看到耶稣，我们耳朵没有听到耶稣，我们没有那个福气。你比门徒看到、听到、摸到，这是约翰一书第一章作者所写的，我们所看见、我们所听见，甚至我们所摸过的，他们看到、听到、摸到，你没有，你比他还有福。因为耶稣对多马讲过，你看到才信，没有看到就信的有福了，那就是我们。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有信心，让我们愿意被主的宝血洁净，让我们有彼得的心，主，我要多多的得到你，我要更多的得到你，我要拥有你，让你来拥有我。我们通常的反应不是这样，我们通常是浅尝即止，我们对上帝，我们对上帝无穷无尽的恩典，白白的恩典，我们是没有兴趣的，我们是吃一口就嫌太多的。愿主给我们渴慕的心，我要洗我的头，洗我的脚，全身都要洗。第 第十节，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这话我们懂。洗过澡的人，如果就像我们以前在比较落后的时候，洗过澡，小朋友在家里玩了一下，脚就脏了。但是不必再洗澡了，洗一下脚就可以上床了。这里耶稣的意思是，你们已经跟随我了，已经相信我了，现在我在跟你们洗，只是再一次强调你们需要靠我来洁净。不只是这个，耶稣洗完了，耶稣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我们也很遗憾地说，我希望这个教会没有一个人。我们很遗憾地说，有人跟随了耶稣，有人成为了他的门徒，有人被他洗过脚，却仍然是不洁净的，因为他没有信。我希望我们这里每个人，我们真的相信了，我们不仅是在教会受洗了，我们不仅名册在教会的名录上，我们心里相信，我们相信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相信我们是不洁净的，我们相信他是洁净我们的主，就被他洁净了。我们不希望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个人，我不知道犹大为什么卖耶稣，圣经上讲他是贪婪的，但是他怎么会为了贪那么一点钱就卖了耶稣？各位，你不要忽略了，犹大也是撇弃一切跟随主的一个，犹大也是耶稣彻夜祷告从跟随他的人里面选出来的一个。犹大是管钱的，很得到耶稣的信任。犹大也曾经奉主的名去医病赶鬼过的，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卖耶稣，我不晓得，我们只求主帮助我们。如果跟随耶稣这么近的人都可能仍然是污秽的，求主保守我们不要是污秽的。然后耶稣洗完了他们每个人，十二节，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耶稣替人洗脚，我们明白是什么意思吗？看起来即使不明白，看看圣经就了解了。十三节，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啊，耶稣替人洗脚，看起来很戏剧性，其实很容易了解嘛，因为圣经有解释。我给你们做榜样，我是老师，都这么做这么卑贱的事，你们应当学习我，学习我的什么？学习我的谦卑。我们大概每一个基督徒，甚至非基督徒，都可以看得出来，耶稣在教我们要谦卑，不要高高在上。我听说慈济曾经讲过耶稣这个例子，勉励慈济人。我看过一贯道出的小册子，称赞耶稣替人洗脚，然后勉励一贯道的信徒和干部，你们要学耶稣啊，你们要像基督教圣经里面的那个耶稣讲的那样谦卑啊，要愿意弯下来替人服务人呢。慈济人、一贯道的人，不要骄傲，不要自大，不要争名夺利，要谦卑的服侍，像圣经里面的耶稣一样。他们讲得很对，因为耶稣这样讲了，我是你们的主，我是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所以慈济、一贯道他们看得很好， 我们要谦卑，我们做上位的人更要谦卑。这个原则用在教会里也是一样，你是领袖，你是牧师，你是长老，你是领导者，要谦卑，要服侍，要甘心乐意低声下气的服侍。讲得很好，可是远远不够，没有讲到重点。实际没有看到，我也很稀奇他没有看到。一贯道也没有看到，其实我也不应该稀奇他们没有看到，我不知道我们看到没有，就是他们不够谦卑，他们不够谦卑。像今天教会，你要替人洗脚，你要谦卑的服侍人，各位，这是很好的，但这不够，这不够谦卑。你说那我们要怎么样？你的谦卑要谦卑到一个地步，你要对主说：主啊，我很肮脏，我洗不干净我自己，你来洗我。你的谦卑不是要做效法基督而已，你的谦卑是要求基督来拯救你。你没有那么好，我们人没有那么好，我们人是堕落的，是污秽的，是肮脏的，而且我们没有办法自洁，我们需要主来拯救。我们需要的拯救强烈到一个地步，是需要上帝的儿子来为你流血的。实际会他们看不到这一点，他们只能看到我们效法基督，他们没有看到我们还没有效法基督的资格嘞。我们没有。我提醒你，彼得两次拒绝耶稣来洗他的脚，是很客气，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个意思？我没有那么脏，如果我脚脏我自己可以洗。各位，你脚脏你自己可以洗，你的心脏你自己洗不掉的。只有上帝的爱，只有上帝恩典能洁净我们。让我们服侍人，让我们爱人，让我们爱人服侍人的时候，我们清楚记得一件事，清楚看到一件事，就是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没有爱，我们是污秽的。即便我们重生得救了，即便我们蒙恩了，我们的本相还是软弱罪恶。我们随时，如果不是神托住我们，我们随时可能固态复明，我们随时可能犯更大的罪。彼得就是很好的例子。在后面会讲到，我们等一下再提。我们现在继续看耶稣所说的，我们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当然是若是去谦卑的服侍人就有福了，但是谦卑服侍人还是一样，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不断的谦卑的接受主对你的服侍。你要服侍人是对的，但是要不断的接受主对你的服侍。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他要服侍我们，他要洁净我们，他要洗净我们，他要做我们绝对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我们也很遗憾，求主也提醒我们，十八节，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纪念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多么遗憾的事，但是又多么普遍的事。人的仇敌常常是自己家里的人，人甚至神的仇敌常常是神家里的人。同桌吃饭的用脚踢我，那个脚被耶稣洗过，还是会去踢耶稣。哎呀，这些都让我们有的时候很遗憾，很难过。不过弟兄姐妹，我们希望神把正确的乐观放在我们心里，我们是被主洁净的。我们承认我们不好，我们也恼怒，我们也气，怎么自己始终还是不洁净。不过如果你气自己，你气自己不洁净， 不上进，不够好，甚至怀疑你有没有得救，我必须跟你讲一个好消息。我觉得有人对自己很不满意的话，通常这样的人都得救。如果你对自己太满意了，觉得我很好的时候，从旧约从法利赛人到今天，恐怕是没有得救的。我不是故意要安慰你，我们是会有很多的困惑，很多的沮丧。哎呀，我怎么还是这么不干净呢？求主让我们有信心。在希伯来书里面讲，我们的良心，和本圣经没有翻良心，就是翻心，其实是良心。我们良心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不要被我们的良心控告，我们要知道主的爱大过这一切，让我们很有信心的，很高兴感恩的说，我被洁净了。我还是会犯罪，但是我被洁净了。我同桌吃饭的用脚踢我，同桌吃饭棋子用脚踢我，每一个到耶稣被抓的时候，每一个到耶稣被钉的时候，都离开了耶稣，远远的。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我们要谦卑，我们是罪人，我们没有比别人好，但是我们要勇敢。我们对这个罪恶的世界有唯一的答案，我们是上帝的代表，我们是住天国住地上的大使。我们在这里住在这里，我们的心在上帝那里。我们住在这里，我们宣扬国威，宣扬天国的福音，天国的君王。但是我们会碰到现实的困难。耶稣刚刚洗了他们的脚，刚刚显出他爱他们，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的真实，但是不能够消除他心中的忧愁。基督徒应该是喜乐的，总的来讲我们总是喜乐平安的，但是并不是说我们随时的情绪都要很好。 Martin Lloyd-Jones 曾经有一次主持一个追思礼拜，有一对宣教士，他们的孩子死了。那么在那个追思礼拜的时候，这对父母表现得非常坚强，没有掉眼泪，没有难过，甚至有喜乐。 Martin Lloyd-Jones 后来找他们，跟他们讲，你们不要这样做，失去了儿子女儿，失去了这悲惨的宝贝。我们固然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加爱神的益处，但是我们也相信神给我们的感情是真实的。你们的儿女死掉了，你们怎么可以不流一滴眼泪呢？与哀哭人同哭，与欢乐人同乐。当耶稣他的人性，没有罪恶的人性，想到有人要卖耶稣，他就心里忧愁。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要卖我了。各位，这些经文我是没有办法表达，就是很强烈的对比。刚刚洗过脚，怎么搞的？看起来魔鬼好像胜利了，门徒彼此对抗，猜不透所说的是谁。下面所描述的我也很稀奇，约翰就写下来了。如果不是约翰写，我相信现在很多同性恋也会这样解释，你会觉得耶稣跟那个门徒有同性恋。你听我读23节，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你看亲近不亲近，两个男人呢，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做一个动作，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指的是谁说的。25节，你看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 如果是现在电影，手还会在那里画一画的。问他说：“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沾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这里在说什么？这里在说，最大的爱，最奇妙的爱中，神允许了有人玩梗到底。甚至有的时候，最爱的一个动作，这里都有爱的动作，绝对没有什么同性恋的，但是实在很亲。约翰跟耶稣很亲，亲到侧身挨近耶稣，亲到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有这么多的爱。但是最大的爱似乎是他给饼给犹大吃，而这个爱带来的是撒旦就入了他的心。有多少人的跌倒和犯罪是在神学院里面？有多少人的跌倒和犯罪是在培灵会里面？有多少人的跌倒和犯罪是在主日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在电影院里堕落，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在逛街的时候堕落，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堕落。耶稣在最爱门徒的时候洗了脚，递了饼，撒旦入了他的心。求主保守我们，我们要被主洁净。犹大显然是非常得声望的，同席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为什么说这话。他们以为耶稣是叫他去周济穷人。30节，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了。那时候是夜间了，恐怕也是约翰的一个一贯的写法。圣经有讲到尼哥底母夜间来找耶稣，耶稣启发了他。这里他进入了夜间，进入了黑暗。求主帮助，主啊，来洁净我们。Augustus Toplady 写的一首诗歌，我是觉得非常的棒，就是万古磐石为我开。万古磐石为我开里面描述到我们人的可怜。他说：“我就算做一切的善功做到死，就算我流泪流到眼睛都瞎了，都不能丝毫赎我的罪。你的善功不能赎你的罪，你的懊悔不能赎你的罪。主啊，洗我免灭亡，只有主的宝血洗净我，能够免我灭亡。愿我们都被主洁净，知道他的爱，知道我们的没有盼望。我们感谢主，他的作为很多事我们觉得奇怪，但是都是爱，都是恩典。那么这种爱，这种恩典，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13章34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彼此相爱，彼此谦卑的服侍，但是也是彼此有智慧有爱心的洁净对方。这包括指出他的错误，这很困难，求主怜悯我们。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彼得觉得很奇怪，众人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因为我们跟随耶稣嘛。因为我们跟随你，你到哪里我们也到哪里，所以众人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现在你好像要到不同的地方去，你现在说我们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来了，那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彼得问了很好的问题，主往哪里去？主往哪里去，也就是后来有名的那个小说的来源，主往何处去，就是暴君粉尘录那个电影。主，你往哪里去？ 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门徒跟随耶稣糊里糊涂的，他们撇弃了一切跟随是真的，但他们糊里糊涂的。所谓糊里糊涂是，当时有很多人，事实上在以色列亡国以后，就陆续有人觉得他是上帝要差来的救主。以色列人因为得罪上帝，被异族统治，被抛到天下。有一天，上帝的弥赛亚要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外国人的统治，好像大卫被上帝差来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的虐待。所以以色列人一直到今天，不信耶稣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如果还是一个 Orthodox Jew， 一个正统的犹太人，他们都还在盼望弥赛亚会来。弥赛亚是政治性的、军事性的，就是会把以色列变成一个强国，这恐怕也是很多基督徒的盼望。跟随耶稣的人，跟随耶稣的门徒，就觉得就跟春秋战国的时候，很多人登高一呼，大家来跟着我。孔子也是这样的人，我去说服君王，然后我的道能够得以推行的话，你们也就鸡犬升天了。可能这些跟随耶稣的人都是真心跟随耶稣，都觉得他们跟随的是弥赛亚，是上帝使用的。那么但是这个弥赛亚跟大卫一样，就是要把罗马人赶走。所以当他们后来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觉得门徒都很兴奋，门徒都觉得三年的准备现在要，大概是最近这几天要耶稣要做事了，可能像华阿刚72烈士一样，我们要攻打某个罗马的营寨。当耶稣说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的时候，彼得很可能想耶稣要个人去一个很危险的地方，他自己来攻打那个营寨。所以彼得说，我要跟你一起去，我不怕死，我爱你。耶稣说，你不能跟我去啊。哎呀，没有什么危险的地方，刀山油锅我都愿意去。不行，你不能跟我去，我会为你舍命。彼得讲的是真的，因为这句话讲完以后几个钟头，在科西马尼园，当有人要伤害到耶稣的时候，彼得在罗马军队的面前拔出刀来，把那个人的耳朵砍下来。这是冒生命危险的，他真的是爱他的主，他真的是护他的主。我愿意为你舍命是真的。各位，我们都愿意为主做事，我们被主的爱感动，我们需要被提醒，在我们觉得我们最火热的时候，我们仍然是罪人。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在告诉你，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耶稣的预言太容易失败了。各位，你跟一个老烟枪说你要戒烟了，对，我就戒烟了。哎呀，保证你一个钟头之内你就犯戒了。我觉得这话很难实现，你忍一忍也可以忍一个钟头嘛。如果老烟枪说我戒烟了，有人说你3个月以后又会抽烟，你3年以后又会抽烟，这个很可能实现。你3个钟头以内就会抽烟，哎，再怎么忍也可以忍一下嘛。鸡叫以前你要3次不认我。如果耶稣说这一生彼得你会活70岁，70年生命里面你会有3次不认我，那彼得没话讲，可能的。鸡叫以前就是再过几个钟头之内你要3次不认我，这怎么可能嘛？彼得在这句话以后就一直到科西马尼园没有再讲过一句话，圣经没有记载他讲任何的话。我想他实在太受刺激了，怎么可能我会3次不认主？你们也知道发生了。 我们讲彼得，我们讲犹大，我们讲众门徒，我们最后回到我们自己，求主帮助我们看到一件事，我们蒙了很大的恩典，我们继续需要主的恩典托住我们，继续需要主常常来洁净我们，继续需要主的恩典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能做任何的事，能做任何美善的事，都是出自主，我们自己不能做什么。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无能、污秽、肮脏，让我们看到上帝无穷无尽的恩典，让我们接受他的恩典。主啊，洁净我，主啊，我希望我跟你同行，我会永远认你，但是求主帮助我，没有能力，求你帮助我。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愿主洁净使我们圣洁良善，愿主让我们忠心地跟随你。主，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本相是罪人，我们不能做任何的事，我们只能依靠你。求主恩典同在，让我们显出你的恩惠慈爱。谢谢主对我们百般的忍耐，千般的忍耐，万般的忍耐。谢谢你对千般万般忍耐之后还有这么丰富的恩慈，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